你也应许在你的里面，你要祝福，你要让我们享受更多你自己的恩典。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今天下午你再一次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真是有一个学习的心，愿意坐在你的脚前聆听你自己的话。求主你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调整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能够满足你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能够真正被你使用。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好，我们有一些可以坐前面，啊，后面那一排的坐前面，啊，那个最后面的让比车比较晚到的人，是要给大家创世纪第一章，应该第十章第六节。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六节前面一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我们再翻开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我们跳到第二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只是那人没有意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再看第三章第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个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给我，我就吃了。”那你看呢，创世纪第二章那个二十三节，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终于找到可以真正满足我的心，因为神创造很多所有的动物，那么他觉得这些动物都不是他的同伴。当人把亚当把他介绍到他的面前，亚当讲了一句话说：“啊，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句非常亲密的话，就说我终于找到能够真正满足我的心了。好，但是刚刚要你们看那个第三章，那么亚当是怎么说呢？他说他好像对神有一点埋怨，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现在变成同居。”那你想想看，我们一想到这个同居这两个字啊，好像那个意思不太好哈。现在那种关系变成是同居。好，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那个，我们知道，我相信你们来这里，你们都知道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夫妻哈，夫妻之道，家庭。你看，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就知道神开始哈，最先设立的就是家庭，神最先设立的就是婚姻。那么这是创世纪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那么第二，我们也看见哈， 那个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那里第三章，那个保罗讲过一句话说，人如果不会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神的家？可见自己的家是非常的重要。好，圣经里面对家庭非常非常的看重，非常的看重。好，那么当然家庭呢就包括夫妇，也包括儿女。当然在家庭的里面有很多人际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两天我们只讲到夫妇之间的关系，明天我们讲到说我们跟子女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记得几年前那个读者文摘出过一篇文章，是讲到美国一个参议员，他的题目是什么？家比事业重要。好，那我想对很多很多的弟兄来说，对很多的先生来说，常常当结婚以后，常常把事业看着最重要。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员，他什么时候才真正感觉家比事业更重要？就是如果你们有看那篇文章，就是有一天当他洗澡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身上有一个硬块，然后经过医生的检查说那是一个瘤。那么他问医生说，照你的判断哈，那么我这个瘤能够活多久？那么医生跟他说哈，最多是8年，但是也有一些人活到10年12年。那么他就很慎重的一个考虑，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因为过不久过几个月又要继续，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再竞选？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商量，好，他就觉得我过去把很多的时间我都在外面，我很少，他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他觉得我很少很少在家庭，也很少很少享受那种天伦之乐。好，那么他们就两个人就在那里考虑，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去参加这样的竞选？我如果再继续参加竞选，我知道一件事，我一定会很少时间在家里。结果有一天他在跟这些孩子谈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女儿跟他爸爸讲，结果这句话就让他决定说，我不要再参加竞选了，好，不要参加竞选，因为他觉得我的家庭比一切更重要。他的女儿怎么跟他说？他说，爸爸，我们已经很习惯你不在家。这个女儿跟他说，我们已经都很习惯你不在家。哎呀，他听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让我的小孩习惯我在家。好，那篇的见证非常好，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看那篇见证，然后好像2年前的一篇那个在读者文摘登的一篇见证。那么事实上包括我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享受真正神赐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也大部分我们都有家庭哈，我们都享受神在我们家庭里面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去忽略。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就是这个 Robert Schuller 写的，那么我们知道他是水晶教会的牧师，那么他里面写到一段，其实也是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我的一个很大的感触。那么往往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医生，可能我们要做一个护士，可能我们要做一个很好很成功的，在生意上很成功的人，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读书，我们看很多的书，我们做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对于建立一个真正美满幸福的家庭，一个真正荣耀神的家庭，我们花很少的时间。我们就觉得那天我结婚以后，我就是太太了，好，那我就是先生了，我就是做丈夫的了，或者当我的小孩生出来，我很自然我就是一个母亲，我就是一个父亲。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成功的丈夫，也没有人生下来是一个成功的妻子，更没有人你小孩一出来你就注定你是一个成功的父母。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必须要付代价。一个家庭的美满是要经过两个人真正一起在神的面前共同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牧会了差不多就是连今年11年，那么这个之前呢，我也在菲律宾牧会了2年。有时候我正跟周牧师里面真的有一个感叹，因为说实话我们常常辅导的都是一些基督徒的家庭，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就在想，其实神很愿意祝福家庭，真的很愿意，但是为什么有我感觉有一些人他们的家庭的建立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辛苦，那样的多难处，那样的多问题。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很大的感叹，很大的感叹。那么让我们一起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真是一起学习。因为我深深体会到，在一个教会里面也好，不管在哪里，一个家庭的成功也好，一个家庭的幸福跟美满，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当然呢，对社会那个影响就更大。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没有一样的成功能够弥补什么家庭的失败，没有一个成功能够弥补家庭的失败。最近在洛杉矶，我看到一个姊妹，哎呀，买了一栋好漂亮的房子，真是漂亮啊、哦！那么我去参观了以后呢，啊、哦，她就什么都是白的，她很喜欢都是什么白色，那个沙发也是白的，那个地毯也是白色，反正都是很白啦、啊。哎呀，看了很漂亮，但是我里面就是有一点难过，这一栋房子缺少一个男主人，缺少一个男主人，这是美中不足，真的实在是这样，没有一个成功能够弥补家庭的失败。那么让我们一起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对神，特别在家庭这一方面，对一个做丈夫的，对一个做妻子的，神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神给我们有一些怎样的看见。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去学习怎么样相处。那个唐崇荣讲过一句话呢，他讲过什么话，他说啊，那个结婚的人啊，真是很大胆，呵呵，胆子很大。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说你想想看，你要跟一个完全跟你背景不一样的人结婚，而且你要跟他生活一辈子，这个胆子够大了，真的是很，我想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的家庭背景，同样生在台湾，也是家庭背景不一样，同样可能有一些在美国出生，你虽然是一样的地方，但是背景不一样。那么我是菲律宾的华侨，那么周牧师是台湾，哇，这个太多不一样。他说真是胆子很大，事实上实在是这样，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神，好，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就给我们信心跟胆量。那么我刚刚所读的圣经，我们第一件事，我刚刚所提了，我们一定要看见家庭实在是神看重，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么因为这是一方面，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设立第一个就是家庭，就是婚姻。那么第二，我们看见事实上这一节圣经我本来要你们看是在马可福音啊、第十章那里也有提到哈。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大家看，就是刚刚我读的圣经在这里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在这里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什么？好像那里有白笔，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什么？你注意看圣经，造男，然后呢，又造女。在马可福音，我们不要翻了哈。10章6节，耶稣在那里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也一样，神造人，而且是什么？造男又造女，造男又造女。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个，无论是男无论是女，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都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都有你那一份。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做太太的没有什么不重要，家事有什么重要呢？那么有很多到现在，特别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观念。我们的上一辈当然比较严重，我也怕我们这一辈也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观念。如果生了一个男，你的太太生男的，你很高兴，呵呵，拍手拍手。如果生个女的，我嫂嫂就一连生了三个男的，到生了第三个男的哈，其实我哥哥也不应该哈，他就好难过哎，我哥哥很难过哎，那给我嫂嫂造成很大的压力。到生第四个的时候，我嫂嫂都不敢问到底是男的或女的。那当然，因为我哥哥也太有把握，他觉得 因为我的大哥生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我的二哥也是生好像也很多，三个男的也是一个女的，那么我的四哥也是男的，好像没有女的，他认为他一定都是男，结果他通通跑出来都是女的，那么给我早上很大的压力。还好神怜悯第四个给他一个男的，他就决定不再生了。那么我们仍然有这种观念，重男轻女，我们的上一代有这种观念，我很怕我们这一代也有这种观念。事实上当然我们慢慢会体会，我就没有这个女儿的福分了。其实我很喜欢女儿，我就是生不出来，我就是两个儿子。身上都一样，在神的面前都看为宝贵。男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女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当我们有这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家庭的里面，我做女人的，我是做一个妻子的，我也一样是那样的重要，我也一样是神看为宝贵的，我也一样是神，也有神给我的那一份。我想神，你看在教会的里面，圣灵给的恩赐，圣灵不会挑弟兄才给弟兄恩赐，对不对？圣灵说圣灵是按照随己意分给人的，那个恩赐是随己意，圣灵绝对不会挑说因为你是你的，所以我就不把这个恩赐给你。那如果说我们说啊，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那我们说那先造的是比较重要。如果你按照次序，那么我们都比动物不重要，因为我们是最后被造的，对不对？前面是把动鸟啊什么动物都造完，然后最后再来造人。那如果你用次序来说，那么我们人不如动物。神不是这样看的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在这个家庭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角色，我们有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也是一很重要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说，男不能够没有你，你也不能够没有男。有时候我们也夫妇会起争执的时候，哎呀你就很气的时候，你就说，我有一次就说，好像其实也为别人起争执，我就跟周牧师说，我好像觉得我越来越很难跟你同工。其实就是那一次起争执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周牧师讲了一句话，他很会讲话，我觉得我等一下要讲这一方面。他说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哈，周牧师跟我讲，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没有我。哎，我听了哈就不生气了。事实上是这样，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没有我。虽然会有争执，啊，虽然又有很多看法不一样，那么神造人，圣经说神也造男也造女，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呢，神既然这样说造男造女，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男女什么，男女一定有别，对不对？男女一定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不是轻跟重，啊，不是这个不一样，那不是轻，不是一个重一个，一个轻一个，不是那个不一样，是在是从你从哪里看到男女不一样？从神创造他们所用的，神的创造是不一样，对，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也神也按照他的样式造女，一样。但是呢，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用什么造？好，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说，神用地上的尘土，然后把神的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亚当是用土造的，那么夏娃是用什么造的？就从亚当身上拿了一块肋骨，然后把它造出一个夏娃出来。所以你看土啊比较什么？用土造的比较什么？当然就比较粗嘛，也比较土嘛，对不对？女人是怎么造？女人人家是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手工艺品，很精致的。你读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彼得要说哈，做丈夫的要保养顾惜妻子，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是比较精致做，很容易什么破被打坏，对不对？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你从我们整个的男人跟女人的构造实在是不一样。 在那里说，因那个彼得说，你要保养顾惜，因他是软弱的器皿。那个软弱的器皿，那个意思就是说比较容易受到伤害，比较对不对？手工艺品你要好好去保养它。泥土有一些用泥土做的东西，你怎么再怎么放，再怎么掉，再怎么丢，也不会容易打破。但是你一个手工艺品很容易打破。从整个的构造你就知道男女是不一样。我相信你们很多在座的弟兄会觉得，有时候看到你们的太太就觉得这些女人真是莫名其妙，有没有这种感觉？哎，你就觉得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是因为你不知道男女有别，不一样，跟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我以前我就觉得很奇怪，不要以为说我们传道人不会有争执啊，也会，因为太多人的看法太多不一样。好了，那么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呢，我跟周牧师就为一个垃圾桶为一个垃圾桶哦，不是大事啊。我慢慢发现我在教会里面辅导很多弟兄姐妹夫妇啊，慢慢你把它追究起来，很少为大的事情吵架，很少争执，就是为小事。好，我还没讲到那，我先讲一件事。有一次有一对夫妇吵架，吵得很厉害。那么这两个人脾气可大哈，吵得连就是把钢琴就把它摔坏了。好，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力气多大，脾气多大。那么后来呀，我去追究，你们猜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你们一定猜不到，猜到有奖。你们知道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去追究起来呀，啊？他们追究起来呀，他们吵架的原因啊，他们就觉得是因为他们本来没有在吵架，在商量。哎呀，我们两个人吵架太多了，以后我们不要再吵架，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吵架的原因就是不要再吵架了，结果两个人就讲你讲我讲你，就又吵架了。那么我又回来哈，就是有时候夫妇真的很奇怪，有些人真的很奇怪。那我告诉你，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那么有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哎，好像我们为一个垃圾桶，我们在那里，他的看法呢？他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住在我们家里，我觉得我只要放一个垃圾桶在客厅就好了。但是周牧师的爱心真是多走一里路，他认为我应该买一个垃圾桶放在那个人的房间。我说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我放客厅我怎么还要买啊？我们就为这个，我们两个人意见不合了。那么你知道，其实啊，是有时候就在讨论讨论，等一下你的声音比我高，我的声音比你高，就觉得啊很难过了。那么完了以后哦，那么我觉得你从一个角度觉得他的看法也对，从我的角度也觉得我的看法也对，也没有错啊。那么就是不能协调好。那完了以后我们谈完，然后会争执，然后周牧师就说啊，那他每次都向我先道歉嘛哈。有人这样说，灵性比较好的常常先道歉。所以你看你们吵架先道歉，大概那个人灵性比较好。他就说好，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哈。那么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他也跟我道歉。我看到他跟我道歉，我就说好啊，我也当然也道歉了哈，也不说啊，我也不应该讲那些话，也不应该那么大声。好了，就没事。但是我告诉你，男人如果跟你说对不起，他就真的没有事了。女人哦，虽然也说对不起啊，好像还有事。我就是这种人。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去聚会，他那天要讲道哈。我就觉得他在台上哦，他怎么还可以唱歌啊？他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我这个人就是，我不知道，我如果就说好像跟人家发生过事情，我好像觉得在神面前很不好意思唱歌，也很就是祷告不出来，好，感觉就是祷告不出来。因为刚刚发生，不知道是觉得对神不好意思呢，或是任性，或是怎么样。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咯，他怎么还在台上哦？他妈唱得很过瘾啊，我就唱不出来。你会有这种感觉，那你就会觉得，如果你不了解说男人跟女人实在是不一样，他如果跟你说对不起，就真的没有事了，真的没有事啊。那么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人很假冒为善，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 那你男人要不了解女人哦，你下班回来哦，奇怪了，早上已经我出门都没有事，怎么回来看到那个脸还是好像有事的样子？这就是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对不对？我慢慢慢慢去了解，我就说啊，他就是男人，我去接受他，不然呢、啊，做女人的你真的会很难过。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他那么不在乎？那么你看，圣经说男女真的有别，不一样。男的构造真的是比较粗，女的呢，一般来说女的比较细心。那你们都认识那个谁林志平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那个跟张晓峰，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那么有一天呢，他跟张晓峰那个搭车下，那个从公共汽车下来，然后张晓峰就问他说：“哎，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林志平就想来想去，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就是礼拜五嘛，还有什么日子啊？哦，那张晓峰就很难过，很难过，好像很伤心的样子。那林志平就问他说：“到底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他说：“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那有些女人就是这么细心，啊、哦，哦，他这个你看林志平弟兄就是那种粗粗的，他就觉得哇，他就向他道歉：“对不起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那么有一些弟兄，你要不了解，你就觉得一周年有什么稀奇啊，对不对？但是他却把他看得非常的重。有很多姐妹常跟我抱怨哈，我的丈夫我生日也不记得，结婚纪念也不记得，啊，母亲节也忘记了，哦，我那么辛苦养育儿女。我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方法，什么方法？我要周牧师记得我的生日很简单，我就在扎哈记事本里面写庄碧明生日，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人呐、啊，有你发现你的对象，有时候不，他就是男人，他真的是男人。那你了解就好，你去接纳他就好了。对，男人跟女人的确是不一样。很多人在家庭的里面，夫妇关系里面，你就是不太了解，所以你会觉得我是这样，所以你要求对方也是这样。你们的常常夫妇出问题就是这样，因为我是这样，我那么细心，你看你生日我还会买礼物给你啊，爸爸节我还会送卡片给你，哦，啊，那结婚周年，你看我在家里忙忙碌碌碌的，哎呀，煮了一桌很好吃的菜，你怎么都把它忘记，你就会很难过。那你要知道是不一样，啊、哦，你要祷告求神给你智慧，你如果那么在乎，你要自己想办法去提醒他，那就没事了嘛。真的，神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男女不太一样，好、哦，一个是真的就是比较粗线条，好、哦、啊，女的有时候大部分的女的是比较细心。那么我们呢，知道我们不一样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彼此接纳，你就接纳他，你不接纳他你会很难过的，你会很难过。我记得我们刚刚结婚，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刚刚结婚不久的，那么我那个时候还在校园当童工，我们刚刚结婚以后，那么我们就一年有两次的全省童工会，那么啊刚刚才结婚一个多月嘛，啊举行两次的童工会啊，就是全省的所有的童工，校园团去的童工，我们就是在大甲然哈，那我就发现奇怪，每一次吃饭怎么我看都一对夫妇啊，丈夫都坐在太太旁边，丈夫都坐在，怎么我们那个老周啊每次都跑去跟别人坐，我就很难过，因为我很在乎这个。那主要是我的背景，我在菲律宾的背景。那么结果有一天我就说我不要吃饭，我去进食祷告好了。那么周牧师就问我说，他也很急啊，他就一直找我，怎么不见了，太太不见了，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那我就跟他提，不过他跟我讲我也有道理，他说你想想看，我们在高雄，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很难得我们跟同工在一起，一年只有两个月，对不对？然后他这样讲，我觉得有他的道理，你就去接受。而且我知道我的丈夫 我有时候我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要求，会对先生有这样的要求，他要很大很多的体贴。但是有一天神光照我，我去接纳他，可能我的先生不是这一类型的人，不一样，他跟你不一样，要去学习去接受。那因为我的背景，我在菲律宾长大，那个菲律宾，你们知道菲律宾的民族是很热情的。不要说周牧师，说我刚刚来台湾第一年，我对所有台湾的弟兄都很不习惯，真的。因为我主要是背景，不是说不好，我的背景就是弟兄是怎么对待姊妹那种背景。那么我们要学习去接纳，你要发觉，哎，他是不一样，他是跟我不一样。你就是用爱，你就是去接纳，夫妇之间接纳彼此，接纳非常的重要。有太多的不一样，你再不接纳你会很难过。那么我记得那个谁，那个你们如果看那本《夫妻之爱》，它里面那个作者，他本来是他是一个医生，他做很多的辅导的工作。他讲到三件事，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要记得三件事，好，这三个原则要永远记得。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对不对？你们改变了吗？你们改变了对方吗？丈夫改变了妻子吗？我们没有办法。有时候想一想，有一些人真天真哦，他说不会啦。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人说不会，他跟我结婚，他那么爱我，他一定会改变的。那你太天真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很难。你想，我结婚25岁，周牧师结婚30岁，一个30年的生活习惯，你以为因为爱你就改变了？一个25年的生活习惯，你以为因为一个爱我就真的改变了？我们不要说因为爱，我们说神是怎么改变我们，容易不容易？神改变我们容易不容易？连神改变我们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很悖逆，那你想何况人要改变人？所以你要在家庭里面，你要记得我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第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可以不可以？哎，当你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不够好，你立定心愿，你靠神，神我愿意学习，我愿意去改变我自己，你就有办法改变你自己。那么很奇妙，第三件事，当你自己改变，慢慢你也会看见对方也改变了，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对方也真的改变了。那我讲一点我自己的，我啊，现在改变了我自己，但是以前我很在乎周牧师的鞋子亮不亮，我就讲一个生活小小的细节。那我很在乎说到底他的鞋子亮不亮，现在没有，我已经改变，所以您不亮也没关系。所以跟他结婚以后，我就每天跟周牧师说鞋子要擦亮一点，每天就叫他擦亮一点。那么他也很不在乎嘛，对，我就像我们在这有一些人，那亮不亮你不在乎嘛，但是我就很在乎啊，所以我就一直要改变他，希望他每天上班的时候鞋子擦得亮亮的，然后每天就是为这个鞋子啊，就是也很累，就擦。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为什么不刷鞋子呢？为什么不擦鞋子呢？那么也很累嘛。后来我心里想，算了，我替他擦皮鞋好了。好，我就很认真的开始替他擦皮鞋，擦皮鞋。那么擦擦擦擦到有一天呐，我忽然间恍然大悟，怎么大悟呢？我说那个穿在他脚上的人哦，都不觉得怎么样，我干嘛要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个人穿在他脚上，他就觉得亮不亮，那我也很好，也过得很好，那我这个人也不穿在我脚上，我干嘛那么在乎？我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管了，到底他亮不亮我也不管。所以我告诉你，要改变一个人很难，你就改变你自己，对不对？你习惯就好，我现在很习惯啊。好，那偶尔啊，有时候抹抹地抹抹地，哎，经过他的鞋子很多泥巴，就用抹地的顺便给他擦，顶多就偶尔这样啊，现在根本不理他，实在是这样。事实上很多夫妇就想刻意要改变对方，你会很苦， 所以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出来。我们学习去接纳，它就是这样子，你去接纳它。当你慢慢接纳，你也会发现偶尔它也会擦皮鞋呢，对不对？哎，你改变了，你不那么在乎了。哎，你慢慢看见它也改变了，那这就是那三个原则。因为我们太多的不一样，我们真的不一样，两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两个人很多的看法不一样，太多太多的不一样。那你不接纳的话，你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在爱的里面，你去接纳，你就可以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享受很多的神的恩典，而且你也慢慢去看见，事实上对方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因为我们一直尽管去看那些缺点，尽管要改变它，你就看不到它的优点。事实上它有很多的优点，真的。刚开始两个人生活是有很多，是有一些难处，是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慢慢在爱的里面去协调，你就会生活得很愉快。今年我结婚十七年，那么九月我们两个人要去东南亚好好过我们的周年。那一方面当然主要是有讲到17年来真是看见神的恩典。我记得我还没有结婚，我在菲律宾2年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让我很得到很大的提醒。我自己的个性非常强，那我的同工就告诉我说庄碧明，有一天你结婚，你的丈夫一定很痛苦。他主要是说我的个性。哎，我领了这一句话，我求神帮助我。那么这17年真是看见神的恩典就是那样的丰富，真的是很丰富。我没有觉得怎样，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到我家里，他们真正体会出来实在是神的恩典。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他把自己奉献，然后他常常来我家。那段时间我们常常请他吃饭，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庄姐姐，他们都叫我庄姐，他说我以前非常非常害怕结婚，我害怕家庭，我甚至说我不要结婚。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父母，但是自从我来到你们的家，我对婚姻有信心，我对家庭有信心。那我觉得是神做的，真的是神做的。因为有实在是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你有时候会发现神啊配合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奇妙啊。有时候一个人是个性很急，在某一方面，那在某一方面就个性很慢，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两个人都那么急，哎呦，每天生活多紧张啊啊，两个人那么急，如果两个人都那么慢，哎呀糟糕，都不能成就什么事。那你想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个性很，我在某一方面有一些我很慢，但是有一些我很急。不要说别的，我坐车，我坐火车，比如说12点要开，我最好11点40分就到了啊。我的坐飞机我也喜欢早到啊，我就宁可拿一本书在那里看哈，我不要，哎呀赶得要命。那么周牧师是可以11点59分到的。哎，我告诉你，但是他这样他也过得很快乐哦，你不要以为他这样哦。但是我11点59分我就不行了。那么我们结婚完都去度蜜月要回来，那一定要赶上那一班极光号，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外国宣教师为送给我们的这两张票。你知道那个17年前的极光号是很高级，对不对？最好的极光号啊，最贵的啊。那么他送给我们，那天一定要回来，因为第二天那天晚上那个周牧师他们的家人要请我的家人吃饭，他们第二天要回菲律宾，所以一定要赶回来。那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拖拉，然后两个人一到那个收票站，那个人又不是第一个月台，所以那个收票的人说赶快跑啊，我们两个人赶快跑，然后脚一踩上那个火车就走了。哎呀，我整个人哦，根本就崩了。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哦，就急得快哭出来。那你知道我们的先生在做什么？他拿一张报纸慢慢看，
我说周神主啊，我们还要活很长哎，我们还要生活很长哎，你不能每天这样，我会心脏病哎。他说好了，以后答应你不要。我说你要是跟我出来哦，我也不要太早，你也不要太晚，我们刚好两个人去平衡。但是你要是每一次都让我这样，我会心脏病，我的命会很短哎。但是47年来真的是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真的都愿意在神面前学习。我想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不要去埋怨对方，我们就是慢慢一起在神的面前学习，那么你会看见神的恩典还是非常的丰富。好，神的恩典还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真的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就学习在爱的里面去接纳，爱的里面去接纳。当你接纳了对方，你会看见你自己改变了，别人也改变了。好，那么神的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要请大家先看一节圣经，约翰一书第3章18节。我等一下会留20，我希望能够留半个小时给你们问问题。约翰一书3章1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一节很好的经文。约翰一书3章18节，347面，来，请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在这里虽然约翰是在劝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他在这里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我今天就是在这里，我还要讲，就是再来，就是第三个，我们相爱。我相信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是因为我们相爱。但是圣经说不要只在什么言语，还有呢舌头上，还要在什么行为和爱心上啊，行为和诚实上。诚实的英文它是翻译 truth 哈，真理，诚实上。那么我常常跟圣经很注意什么，那么这里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这里，还要在这里，对不对？但是我很怕我们最基本这个我们都常常没有做到。很多姊妹回来常常向我抱怨，我们的丈夫像木头人，话也不会说。好，这是我反映出来他们讲的。那我常常劝我们教会的弟兄啊，用言语跟舌头这个不要钱的啊。我们常常很吝啬，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外面很伟大，我告诉你在家里也不容易哦，真的。有一些现在更何况大家也都一样上班，那没有上班你以为在家很轻松，试试看，你给太太放一个礼拜假你在家，你就知道到底轻松不轻松，也不容易啊。那么我们要常常用舌头彼此怎么样，彼此鼓励，对不对？彼此安慰，彼此就是你去称你要不要今天太太那么辛苦，你就说太太你很辛苦哦。我们很少用舌头去肯定一个人。我们不但说，我们不要说夫妇，我们就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埋怨的话，好像责，就说批评的话，比这种话还多。他是怎么领师的？啊，今天你看都不会领，可能他领3首诗歌，他2首没有领得很好，但是他有1首领得很好。为什么我们竟看到是那2首灵不好，没有看到那1首灵的好？我们有时候肯定了，你如果一下就批评他说他不会，那么他以后也不愿意侍奉主。你就说，哎，你当然要很诚实，对不对？你就说，哎，某某弟兄，哎，你那个第3首灵得很好，哎，你这样鼓励他，就让他更有信心，更愿意侍奉神。到底他灵好不好，其实他也知道，对不对？ 但是那一首歌你觉得你很感动，他真的把你带进入灵里面，你觉得你讲那几句话很恰当，你这样去肯，我们都很不愿意去肯定人啊。我们讲一些比较积极的话，你就能够帮助人。但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很不懂得用这个正面，我们常常用是反面。那可能你的太太煮三样菜，的确有一样菜实在太咸了，可能今天买了盐是买新盐，你们知道吗？新的盐是比较咸的，咸一直放那里就有时候越来越不咸，知道吗？可能他今天买新盐，所以比较咸。那么你就一直批评，哎呀，这个菜太咸了。那你看那个做饭，那么你就一直批评，哎呀，这个菜太咸了。那你看那个做饭的人是那样辛苦啊。但你为什么不能为这个？你先称赞他，哎呀，这两道菜哈，实在煮得很棒，这个味道真好。那么这个呢，稍微咸一点。讲这种话，人家也不会生气呀。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人真不会讲话，奇怪了。有一个人他这样说，他都不愿意信主。因为什么？因为他婆婆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每一次煮一桌菜，我婆婆从来一直感谢耶稣，从来没感谢我，所以他不愿意信主。你说我们这种称赞的话，我们很吝啬。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我们需要传达一些鼓励的话，比较积极的话，比较正面的话，我们最基本我们用的很少。那太太也一样，对丈夫也一样，我们不要常常想消极的话，你怎么那么笨，每次都这样说，有时候训小孩就训丈夫啦。你为什么都这样，什么都不懂，什么东西都找不到，真的哦，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我有时候想，哎，有一天我死了，我们家里有多少财产，大概周牧师都不知道。他太信任我了，但这也很好。但是我们有时候就常常讲这些比较消极的话。我们相爱，我们真的是相爱，我们是因为相爱我们结婚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只在远离舌头，但是我们也要学。我们连最基本的我们都很少去学，你去讲几句真的很辛苦，实在是很辛苦。我很感谢神，有时候我们四个人，我两个孩子，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周牧师只要讲啊，我们谢谢妈妈今天很辛苦煮这一次菜，其实我也不爱烧饭的人，我也是随便烧，哎，他就带小孩说谢谢妈妈，哎，那几句话就我很得帮，就说很得安慰啦，就是说哎呀这样辛苦哈，也是值得。我们很少这样。那我记得那个今年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Valentine Day 是什么情人节，哎，周牧师写几句谢谢的话，他常常写几句谢谢的话，其实就是那样的简单，哎，但是我看起来就看在心里面，真的是这样哦。他就说谢谢你帮我养育两个孩子，谢谢你对我的父母这么孝顺，谢谢你对我的家人因为这么好，因为怎么样都是我在写信啊。他的家人都是我在写信，我的家人也都是我在写信。那么他在这种节期借着这样的机会谢谢我，应该不应该？从一个角度也是应该，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常常觉得，很多先生就觉得理所当然，你嫁给我就要做这种事情。那么你几句谢谢的话，看来不是很高兴啊，真的，啊、哦，不止在远离舌头上去用。有一些人告诉我们，有一些人问我问题，就说我们中国人好像就觉得讲出来就觉得很肉麻，你多讲几次就不会肉麻了，对不对？那个我爱你这三个字虽然是很平凡哈、哦，但是却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对不对？你讲再讲再讲多次，都很喜欢听，我也很喜欢听，对不对？你真的爱对方，你很多人说爱你在心口难开，这是我们中国人真的口开不出来。你实在是欣赏，哎，发现你今天太太不一样，你就称赞他，哎呀，你今天这个打扮实在是很好，他就会为你越来越打扮得更漂亮。真的啦，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去称赞他？这个标签要用他啊。 也不收钱了。这也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相爱不仅仅在言语和舌头上，也要在什么行为跟诚实上，我们要常常有一些表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也好，我们在家庭的里面也好，人与人之间有一些表示真的是不一样。今年的那个母亲节，我的儿子跟我说，因为他聚会完他就去San Diego，然后他就告诉我，打电话说，妈妈，我要送给你母亲节的礼物哦，我已经奉献了。也就是说他要送给我的礼物，他把那个钱去奉献。那我说没有关系，你有心就好了。但是我的儿子却没有这样做，结果他就向他堂姐借了钱，去买了一样东西18块啊、哦、那么那个瓶瓶罐罐，很可爱的瓶瓶罐罐给我。那你知道他一个月的零用钱才10块钱哎，但是他去买了一个18块。哎呀，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那我为着补偿他哈，因为他花了18块啊，把差不多快2个月零用钱花掉啊，那他还要奉献，等于真的是2个月、啊。我为了补偿他，我说整整，你替妈妈做豆浆哈、哦，他因为我教过他怎么做豆浆，那妈妈就给你10块。但是我说不要给哥哥知道哦，因为哥哥知道会觉得不公平。但是我是因为他送给我这些礼物，我觉得哎呀不忍心哈、哦。他一个月才10块，他花了18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有一些表示，对不对？那么夫妇之间也一样啊，夫妇之间也一样，你会觉得带给对方何等大的快乐。那我在讲哦，讲一些事情，我希望你们慢慢也真的学习。事实上在家庭里面，真正在主的爱的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弟兄姐妹要知道，家庭是一个学习爱的功课，真的是神让我们学习一个爱的功课，真正学习爱的功课。我今年2月那个情人节，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周牧师在台湾，他回去2个月，我在洛杉矶。那么我也是有一天去买一个桶啊，去买一个脸盆，那忽然间心血来潮，我说我来买一张卡片给他，那个情人节的卡片。那么我就东挑西挑，挑了一张很漂亮，3块多，很贵哦，这是我活到现在从来没买过这么贵的卡片了，而且结婚到现在也从来没买过那么贵的卡片。那我就买了这个卡片，这个卡片真的很漂亮，因为有好几页，好像一本的样子。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卡片以后，我其实一面走一面觉得很好笑，因为这是不是我做我会做的事哈，但是我的确也买了。然后我就回来，我就跟小孩说，我写第一页，然后老大写第二页，然后老三写了第三页，然后我们就把它寄到台湾给周牧师。那么周牧师知道我这个人，因为有一天他带我去我公公生日的时候，周牧师说，我们买一张卡片给他，说我们买一张卡片给我爸爸好不好？我说不必了，那个卡片我看完就丢了，干嘛要买？他知道我是这种人啊、哦，卡片真的不便宜耶，那看就丢。我说最重要就是买送东西就好了哈、哦，送东西。他知道我是，所以他收到我的卡片，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个人哦，一张卡片给我爸爸都舍不得，怎么现在买了一张这么厚的卡片？他高兴的哈，那么我们同工写信来报告说，前办公室都知道我送他这个卡片，然后他就鼓励全教会说，今天是情人节，请大家买卡片送给对方。那天说我们的书房的卡片通通卖光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与人之间，你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行为，但是你带给对方多大的快乐，对不对？就这么一点点，3块多而已。加上2块头的邮票，5块，不贵嘛，对不对？不贵啊，我想你也不需要买3块钱的，对不对？年年都给买便宜一点嘛，主要你的心意，你里面讲几句鼓励的话，讲几句谢谢的话，那么对方收到会觉得很感激，对不对？是这样。我有一年我在教会做，也做了这件事。哦，我打电话，因为我辅导的都是比较大部分是夫妇，我打电话给几个丈夫，我跟他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回家每一个人买一束花给太太，我要给这些太太很大的惊喜。 我一个一个打电话，我很认真的一个一个打。有一些有吗？有一些啊，不知道花在哪里卖，所以买不到。不过有一个姊妹说，哦，我觉得我今天那个我丈夫一进门就嘿嘿嘿，就一直笑，然后就亲他一下，他就觉得很惊奇，但是他也很高兴。他说：“哎呀，我买不到花，我只送你一个 kiss。”哎，那个姊妹跟我说，她很高兴，因为她丈夫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圣经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还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让我们互相去学习。好，你们在这里都是夫妇，那么去学习，别对方没有做，你可以先做，对不对？那么你会觉得真的是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神的恩典。那么一个人的家庭是快乐，是幸福，是美满，是蒙神祝福。你想想看，他在社会那个影响很大，那他在教会的侍奉，那么更不用说，对整个教会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最后一个我讲完就给你们问问题。那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两段的圣经，好，本来亚当夏娃第二章说，亚当夏娃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的之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好，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但是到了第三章，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好，就说，哎呀，神啊，是你所赐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你看那个口气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罪，对不对？他们得罪了神，中间有罪了，本来的关系是那样好，本来他觉得这个人真正满足我的心，这个人真是我想要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这种关系呢？你赐给我这个同居的女人，那个关系破坏，为什么？就是罪。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夫妇之间常常出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出了问题啦。你跟神出问题，您夫妇也会出问题的。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半夜差不多十一二点，他说，庄姐你赶快来，不然呢，我会把我的太太岳母儿子都杀死。那我听到这个，我当然要赶快去了，不去怎么行？杀了三个人怎么行？那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把他的太太打得很厉害。那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一生气啊，就失去控制。但是我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呢？本来在他家里有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现在已经不在那里。那我难怪，我说难怪这个家庭会出问题，是因为基督已经不再是他们家庭的主了。你跟神出了问题啊，你就会出问题的。好，亚当跟夏娃那个口气的转变是什么？是因为跟神出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争执，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冲突，但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你要怎么样呢？在家庭的里面，你要有家庭的祭坛。什么叫做家庭的祭坛？就是你们共同亲近神的时间。所以我常常鼓励，有一些家庭你们要常常一起祷告。特别我对那些刚刚结婚第一年，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要他们每天一起祷告。那么基督徒你可能很忙，你可能有小孩很难，至少你一个礼拜要有一次的家庭礼拜。我们也一样，你跟孩子有一个时间是你跟孩子的，但是也有一个时间是你们夫妇一起祷告。你要常常这样做，你要神祝福你的家庭，你要家庭真正蒙福，你要神使用你们的家庭，你们要常常一起祷告。因为如果你跟神出了问题，你这个也会出问题，会有很多的问题。 我现在在教会辅导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但是的确很多的问题，你会去追究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跟神出了问题，神不再成为他们家里的中心，可能很多别的事情来代替。所以呢，我们要常常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我真的想常享受到这种祷告的果效，祷告的喜乐。当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征战，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神指示我们应该，我们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做。我们到现在还时常常一起祷告，比如说我们有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们就早上会一起祷告，特别一起征战，为着侍奉一起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同心的。那么我们在家里跟小孩也一样，我们一起决定一些小孩的事情，我们也是一起祷告。我记得我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特别鼓励一些结婚第一年要常常一起祷告。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不一样，有太多的冲突，你不常常回到你常常发生很多的问题，就像很多墙一样一直建起来。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墙了，那我必须一个一个把这些砖块拿掉。那么一起的祷告是什么？就是防止你造这些墙。你有一块墙，你就祷告让神帮你解决，再来一块墙让神祷告帮你解决，你要不祷告就会建很多起来。所以有问题的家庭，你不要以为说讲一次就真的没有问题了，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当他真正有严重的问题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是真的有已经是一道墙建在他们的中间。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说你一起常常一起祷告。那么不容许有任何一块墙建起来，有问题就解决。我们不两个不能解决没有关系，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成为我们家庭的主，让神帮助我们去解决。那我自己经历到这一方面，我记得我们刚刚结婚以后，那我们两个人常常一起祷告。那会不会出问题？我刚刚提过了，因为有太多的生活习惯，有个性不一样，有太多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当这些看法不一样，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交通，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发现一件事，神做的。当我们祷告以后，神就把那个爱更丰富的融化在我们之间。哎，我就觉得我们更比祷告以前更彼此相爱，更相爱，因为是神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劝你们，不管怎么样，特别特别在美国这个环境，我来了已经到七月底，已经一年了。我很诚实说，我不喜欢美国，我真的不太喜欢。我知道每个人生活压力很大，我连开车都觉得很紧张。我不知道你们觉得紧张不紧张，我真的每一次开车实在是带着祷告，从头到尾一直祷告，所以你要保守我啊、哦！我很紧张啊，这种生活真的。我知道那在这种环境很多的试探，很大的压力。我知道我们很多人，特别我们在美国的公司，我们别人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我们，很多的压力里面，因为我们是黄种人，我们不是白的，一定用别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在这种生活的压力，我们更需要夫妇同心，常常祷告，常常彼此鼓励，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就看见，在既是这样的环境，那么神会祝福我们的家庭，神真的会祝福我们的家庭。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哦。那么给你们半个钟头，到现在是45分嘛哈、哦。那么可能有一些很多，我就讲几件事，我觉得对我们夫妇来说，我觉得有一些比较要特别注意的。当然，夫妇那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基督化家庭是开3个月的课程，那么我们竟然一天一个下午就把它讲完了。那就是很有限哈，我只是讲到有几件比较，我认为，碰到很多的家庭比较要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当然，你们可能也想到许多别的方面，那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问问题，没有关系，我们都很自由的哈，可以问。可能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是别人的问题，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你刚刚提到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或者丈夫那一方也是感动，或者妻子那一方感动，说我们应该来祷告，一起来读经，或者一个家庭上礼拜。如果对方拒绝，对方对这方面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对祷告也不感兴趣，对读经也不感兴趣，你虽然请他愿意，但是他不愿意的时候，你的就是说你做妻子或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
如果我是觉得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话，我常常鼓励说，我觉得丈夫是妻子的头啊，你们常常要知道那个头就是有一个属灵的责任，所以我常常鼓励，就是说做丈夫的在属灵方面一定要带头，一定要带头，要祷告，要家庭礼拜，应该是做丈夫。但是常常现在常常往往是相反的，太太比较看重，丈夫不看重，那我们就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以为说头是什么八号司令，您都听我的，都顺服我的，都听我的话，我做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那个头，就是你要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好，所以你注意看圣经哦，凡在这一方面出问题的，属灵方面出问题的，神一定责备什么？做丈夫的，神一定责备做父亲。神在圣经里面，神很少责备妻子，对不对？亚伯拉罕不，亚伯拉罕他叫撒拉说谎，神没有，从来没有责备。事实上是谁去做？撒拉去做，神没有责备撒拉，神责备亚伯拉罕，对不对？以利两个儿子出问题，神没有责备以利的太太，神是责备以利。所以我们要负这个属灵的责任，哈。所以我们在座的丈夫，我先讲，我们就是要看重这个事情，真的是去看重它。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丈夫没有兴趣的话，哈，我们可以就说，用一个比较正面的鼓励，而让他不觉得是一个压力呢。好，有些丈夫就觉得每一次都是要听太太的。每次都是他那个好，那一方面我们为他祷告，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能够鼓励他好不好，我们一个月刚刚开始不要太多了，一个月我们跟小孩在一起。如果实在你碰到你的丈夫如果没有信主，那当然不能要求了。如果没有信主，我们做妈妈的，我们就跟小孩一起祷告，好，我们就一起读圣经也好，一起背经或者一起唱诗歌。大部分来说，在这一方面做丈夫的比较是被动的，我所看到的都是妻子主动。所以我们在座的丈夫起来，把家庭整个属灵的责任肩起来，承担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这是做丈夫的责任。还有没有？还没回答这个问题，我要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因为你们是弟兄，比较知道弟兄的心理哈。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因为我常常从姐妹的角度哈。好，我们在座的随便哪一位，你正发，你觉得你以一个男人的心情，你希望，比如说像有这种 case， 你希望妻子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可能你讲的会比较适合。或者你不希望妻子怎么样？
我觉得妻子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看看他懂不懂。他不懂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不够了，所以他会要进去学到一点。你要假设他什么不懂，好的。如果他根本不懂，他知道 他不是那么好，那知道那么东西，那么多东西呢，在这方面，我在这边。
就说常常去请教他，请问他，让他觉得哎呀，我都不会，然后为着要解答你的问题，那就好好的去追求。那个哎，我上礼拜在San Bernardino一个教会也是，他们就说有一个人，那她丈夫没有信主嘛，她就常常啊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她丈夫就去问她，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她丈夫就说，连这个你也不懂啊，我解释给你听。哦，他就因为要解释给他太太听，就好好读圣经，那他的目的就是要他认识神。所以说当然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好，我想问伟明，你要是这种 case， 你觉得你希望太太怎么做？
我觉得我不是在言语跟这个上，还是要有这个行为太诚实，就是讲要有一些见证啊。对，你祷告一方面自己也见证，这样的话自然就比较好一点。
你的看法？那个啊，你啊，我没看到名牌啊，所以，哎，对。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想，但是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严重的这个是它的根本严重，因为本身已经是两个，就像讲背景不同的。可是刚刚我又回想到你刚刚解决的办法，您刚刚也讲到说这个改变对方很难，改变自己很容易这样子。所以我又碰到第二个困难，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说要改变对方很难，那只有改变自己比较容易，对，这一点去做。那改变自己容易的话，是不是说那好吧，那就这件事情就顺他的意思，就是顺着这个男方就这样做。那如果说这是一种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走的话，那么将来有一件事情会像你讲的，会很难解决，会好像已经跟神已经断绝了沟通，夫妻问题会出现。夫妻问题出现以后呢，是不是这个会使这个另外这个呢一家之主去想到说，那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的想法是说，会以这个顺其自然，会让这个先生走到另外一条解决的方式去。
那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还有折见。你结婚了哈？啊，结婚多久？忘记了，你看。你太太在不在？你结婚是哪一天？你记得吗？好，很好。那你觉得，比如说像这种 case 呢？你站在一个男人，你希望，你不希望你的太太做什么？
事实上我们还没信主。然后我们总是来看，就是说我们来就是我想再借着多学习的时候来看看说我是否更容易接纳这个我们是在学习的是这种事情。
嗯，很好，嗯，非常好，神也会祝福你们，因为神也是很爱你们。那我自己是觉得哈，要记得男人不希望女人的压力，对不对？男人的自尊心都很大的，好，所以可能我们太太有一些神比我们先得着，我们就更要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一方面为我们的丈夫祷告，如果他那么没有在乎，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看见这个重要性。那他既然还没有看见这个重要性，我们就不能责备他，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不是不愿意这样走，可能有时候带太太走得太快，所以给丈夫的压力变成太大，所以我们特别很小心。好，我们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求神给我们很有智慧。那么在丈夫就是觉得没有这样的兴趣，没有关系，我们先跟小孩，然后我们比较常常，比如说哎，今天要谢饭，我们说爸爸你祷告好不好？好，请爸爸带祷告，就是有让他有这样的机会。好，比如说你们刚刚在家庭礼拜，你就说爸爸要不要来参加，很自然就变成一种很自然的，不要让他觉得压力。好，那还有记得 我要你们家庭礼拜也不要让它变成什么律法，这一定要记得。有很多的家庭礼拜，夫妇的祷告是一个律法，那么女孩子比较容易进入这种律法，因为啊，比如说每天祷告，每天祷告，每天哎，今天不祷告，那男人不会觉得怎样，但是女人就觉得，哎呀，这样不祷告会不会神不高兴啊？会不会得罪神啊？会不会这样神就处罚我？女人比较会这样想，好，不要落在律法里面。我们就是神很自然的，你把更丰富的生命给我哈。那既然目前丈夫没有这样的看见，我愿意为他祷告。那在他没有这种看见，你有儿女，神我愿意去承担。但是你在承担这个的工作，不要让丈夫觉得说好像他都不是，不要让他有这种感觉。那这是需要神的智慧啊。那每一个人都不同方法，因为只有你最了解你的丈夫，而只有神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帮助你的丈夫。但是要记得不要给他压力。好，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丈夫愿意信主，但是又还没有信主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太比他先信主，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如果信主，就好像是太太是跟着太太，他就觉得这个面子很难。但是如果一旦真正圣灵工作，他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圣灵真的工作，他才不在乎这个啊，他真的看见神实在何等的宝贵，神实在是值得他相信。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哈祷告。那么我们要更谦卑，我们真的要有好的榜样。妻子的已经信主，你要让你的先生看见说你是一个真正有神的人，是一个不一样，遇到难处你是可以交托给神的，哎，让他觉得真的哦不一样哦。啊，我记得你们如果有常常看那个母泪滴滴情那个见证哈，有一个母泪滴滴情，就是她生出她已经好像流产了好像九次，我忘记是几次，然后她生出一个孩子，那个小孩哈就是残废啊，好，那么她就很困难的里面，她找了很多到处台湾所有的偶像她都拜了，但是她还是不能得到心灵的平静。那么她丈夫是一个妇产科，那么她又去看那个算命的人，算命的人跟她说你的丈夫有桃花运，那糟糕，丈夫又是妇产科又有桃花运，所以她里面压力很大。但是有一天感谢神，她信主了，那是因为她女儿的老师哈带她去看她那么忧愁，然后她信主了。她第一件事就是想，哎呀，我信主了，我得到主，我觉得很美。她就当然也希望她先生赶快信主比较保险啊。哦，他家里就所有的家里每一个房间厕所那个什么都放圣经，就看看太太不管就看那先生不管到哪里去都能够把圣经翻开起来看，卧房里面也放，书房也放，厕所也放，反正他丈夫能够去到的地方。但是我告诉你，他丈夫就是不翻开圣经。结果有一天他祷告，他忽然间就觉得神感动他，把所有圣经都收回来，他就所有圣经收回来收回来，哎，他丈夫就觉得，哎，我妻子怎么这样把圣经收回来，就好奇，就觉得很奇怪，就收回来以后，那丈夫才要看圣经。那么神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奇妙，对不对？神就是这样用。结果后来她丈夫也信主了，后来丈夫买了一栋别墅送给她，那么她那个别墅就专门给很多人做夏令会之用，她真的奉献出来，他觉得神在他的家庭里面恩典很多。所以我们要祷告哈，每一个人不同的方法，但是只要是圣灵工作神工作，我们会看见的确是很奇妙的。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要留十分钟，我们就要分组祷告。好，今天第一次，有都是夫妇吗？都是夫妇吗？有谁单身？有谁一个人来的？哇，你们怎么都一个人啊？另一半在哪里啊？哦，对呀，对，总要有一个人看小孩，一个人才能够听嘛哈。有夫妇来的哈，如果你们没有问题，有夫妇来，你们试着学习一起祷告，对不对？祷告很简单，有什么话告诉神，就像你在跟人家说话啊。你第一次来，那你呢也是吗？或是你也是这一次第一次来，好，那么 其他的人除了他们，你们两个哈，借这样的机会，哎，你们互相谈一谈，对今天听的，看看对你们的家庭有没有什么帮助，啊。那么其他的有夫妇来的，你们两个人一起祷告；那么没有夫妇的，就两个两个，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互相祝福。你祝福他的家庭，那么他祝福你的家庭，彼此祝福，好不好？好，希望每一个人的家庭真是幸福，真是快乐，真是充满神的祝福在你们的里面。那么如果你家庭有一些什么难处，你觉得哎，愿意分享，愿意提出来，也可以请对方为你祷告，或者有什么见证也可以。好，我们现在有大概12分钟，我们到5:15嘛，我们两个两个，如果是夫妇的，你们就坐在一起一起祷告。好，那么你们两个人不妨也谈一谈你们结婚这3年呢、啊、怎么样哎，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对不对？好，谈一谈啊。那或者你们有夫妇也一方面也感谢哈、啊，你夫妇，比如说你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也做一件事，神谢谢你给我这位妻子，神谢谢你给我这位丈夫，好，一方面也感谢神。那你们两位呢？谈一谈，谈一谈，我跟你们谈好了。好，没有关系了啊。好，其他的两个两个要找到一个弟兄呢，找一个弟兄，好。